这个是我想给你说说那个，那长海微澜第一则公案的事儿。长海微澜那个第一则主人公在什么处？就说那个，就是阿谁给你托个死尸来，阿谁便鹤，就这个。
特别长哎。
就这个。高僧道禅师初三断桥轮和尚另参生从何来死从何去的话，即日夜不眠不休。然后就是说这个，然后一段两段三段，然后第四段，悟后意难明，再夜亲和尚亲一见便问阿谁以你托个死尸来，尸便鹤。我说这个了啊，我就是说。在这儿有个体会。
你那个体会放下吧。
哦，知道了。
你让大家说说看看，悟后还体会什么呀？
是。
意难明，去难明这个地儿了，又拜见清和尚，拜见他的师傅。这个清和尚一看见这个，高僧妙禅师就说：“阿谁意你托个死尸到这里来？哎，你怎么来的？你怎么能来的？”问他：“阿谁意你托个死尸到这里来？你这个死尸被谁拖着来的？”这时候，还那个什么，还要说什么？我体会什么？你看了没有？悟后这俩字儿是吧？听和尚还在那问他：“哎呀，你知道不？你托死尸的这个是谁给你托来的？那个断了气儿的那个，那怎么没有托过来？现在谁给你托过来了？把你这一块肉怎么拖到这儿来的？你想想，悟后的人还有这个吗？”所以，连这个话都不能说，你还说我体会，你体会什么？就这个意思吧。说什
对
么
呀、
啊？随意你说不出来，说什么呢？哪有这些事儿？所以喝他呀，他悟后的人，他是不一样的，是一法不立的，还拖个死尸来，还有个谁？啪一下给他师傅喝掉，喝到那儿了。那他师傅不让啊，他师傅把那个棒拈过来，我不信，我不相信这是你自己真实的这个心情，把这个棒拈过来说再验验你。上师说他一拈棒嘛，他不就是说第一次问他就被喝掉了，然后不放过他呀。又把棒子拈起来，那这个棒子还没拿呢，高僧庙把他这个棒子给他抓住，所以我知道你拿这棒子就是想打我的，你打什么呀？我们没有个我，对吧？什么都没有，你打什么呀？我看你上哪下手。上师说：“哎呦，敌似可耳，你可真是一个。”这个就说意思，你真是说话不跟从前不一样了啊，敌似可耳啊，你真是个能者呀，你不是就是说意思，哎呀，你现在不像原来那么糊涂了，天天认为有一个什么能拖死尸的啦，什么什么，整天在那找，就这样子，就这个意思，知道吧？那这个谁还不放过他呀？那个钦禅师说：“你抓住我。”你抓住我的棒，你为什么不让我打？又验他，你为什么打不得？为什么打不得？当时说：“苍天，苍天，放过你一族啊！”哎呀，哎呀，还在这儿轮到那个没事找事呢，我放过你了。你看，你看，这个说为什么打不得？撕拂袖便出，为什么打不得呀？我那有我吗？有这个的，有东西吗？你打什么呀？打虚空，我说的就太啰嗦了，是吧？ 人家这个高峰庙禅师一甩袖子出去了，你掂着你那棍儿在那站着吧，就完了。
嗯嗯，
要体会、哎、要什么体会啊？
我看那个祖师是真利索。
对呀、啊，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呀。上师表述的，就是说，这个禅师高峰庙禅师和他的师傅在这儿。就是两个人较真的呀，就是说在那儿什么呀，就是都有正量，在这过招了，对吧？
嗯，
那上师也是当仁不让，也参进来，实际上是他们三个人在这说话，知道吧？
嗯嗯，
你说的就是这儿吗？
嗯，我还是拖泥带水的，我
不知道你要的是体会个什么。
我觉得我够干啥了，有体会了，但是还是不是。嗯，
你体会的啥呀？现在还有没有？
没了，现在没了，没了。嗯，
妈妈不把你噎死了。
嗯，好了，我没了，老师。嗯，
大家没事可以看一下这块儿。嗯，我们就是说。你看看这个一开始这个高峰庙禅师的拙劣是什么，一到这儿悟后那他的拙劣是什么，刚才我们只是说了这一块，一法不立啊，当仁不让啊，但是他你看他这都活泼泼的转噜噜的都没有落处呀，最后为什么拂袖而去啊，这里面内容可多了，这个我跟您说，残海微澜是上师他写的，就他自己的大著啊，这是上师他自己写的，没有别人整理，没有后人的整理，是圆寂老人自己写的。这个你看看这个里边的所指，在我们这儿肯定是那个阿随玉女托个死字来，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谁，是吧？找到谁再扫掉。你看我们的方法，我们是这样子，是吧？我们都是每天就是每日每天的这样子精勤的用功，就是为了见到那个性体，是不是？见到了也要扫掉，为什么呀？你看人家这儿。啊，你说悟后去南明，又拜见秦和尚，再拜谒秦和尚，因为什么呢？这个秦和尚一开始就给他们一个，就是说你往上翻到最开始那一段啊、嗯，你看看高峰庙禅师初参断桥轮和尚，就是高峰庙禅师啊，他去参。有一个叫段桥轮的和尚，然后这个和尚就说，问他你就参这个吧，生从何来，死向何去，死从何去啊？那这个高峰庙禅师日夜不懈，就是说白天黑天的日夜不懈，不停息的这么参这个话头，就是说参生怎么来的，死又到哪儿去了，对吧？不眠不休，日夜不懈，这就告诉我，不像我们现在说，哎呀，我本来是佛，我轻松的飘一句话。你看看过去的祖师，就是真的会用功的人，他是怎么做的，对吧？他日夜不懈，不眠不休，和参肯定是不眠不休啊，日夜参相参呀、啊，这个。后边又参雪岩青和尚，就是下面这个我们说的那个托死寺的，就这个青和尚就跟他说啊，你原来参那个没有参透，那你参这个吧，阿随玉女托个死寺了，你今天来见我的这一堆肉怎么来到我面前的，对吧？谁拖着他来的，还是让他参那本来面目啊，对吧？这个谁啊，这个叫什么高峰庙禅师未及答话，不知道啊，答不出来呀、啊，答不出来打出去啊，这就是禅师的拙劣。像我们现在还不是 说你一两句了，可能就肯定就受不了了，对不对？这就打出去了。如是不知经过多少次，如是这般不知道经过多少次，答不出来打出去，答不出来给撵出去，是吧？诗非但毫无怨愤之意，却更虔诚参透啊。他越是这样，他越是要弄清这个哪个托我死死来啊，越是这样他越这样，他不但没有怨恨之气，而更加虔诚参透。每一次恭敬拜谒这个谁啊，清和尚啊，哦，这上师都说了，哎，这是我们元云老人说的这一段黑体字啊，这在今人不用说经过多少次，多次棒喝，稍微语重一点就心怀不满，把脚底板给你看了。我们现在的人就是这样，什么老师啊，是不是？你还在，你不应该是慈悲为怀，你还这样子，我看你也没有道行，你肯定心里就起了各种的这个念头了，对吧？所以把脚底板给你看了，就意思说我再也不理你了，你当老师，你当你的吧，谁当你的学生啊？他就这样子就走了，再也不跟这个老师再学法了，知道吧？一词可见古人用功多么恳切诚底啊。诚实敌就是我那个心呐、啊，敌敌的就是一点那个其他的都没有，只为道，是吧？这样真诚的
那是。你说清和尚后来在验他的时候说，日间浩浩时还做得主吗？然后就是说师曰做得主，然后就是说这个是在验他，然后就他就
你说的又是哪儿，我们得先说原文。
问了物后一指南明之后往下，然后历日那个万法归一归回何处，这是又一个验，又验的时候，然后是他说都骗
人
啊。第三次验的时候，一日清和尚然后说日间浩浩时还做得主吗？哎，上钩了，是吧？就这个。但你说他这个
谁上钩了？
就是这个断桥不是这个高峰庙禅师啊，是吧？
哦哦哦，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啊？哦哦哦。
我看得猛，就这儿。
怎么了？
就是说这个高峰庙禅师在这个事儿上他没透过去吧？日间浩浩时还做得主吗？就这个，他说做得主。我说这是物后。
哎呀，这是物后，就是说，这个一日就是又一天呗，
又
一天，对，三个合同，哎呀，那这个是不是物后的后边的一日又一日的问？
对呀，一日又一日，然后这个问他万法归一归何处的时候，然后他说狗舔热饼撑，就这个，
哦对。
再一次问他，就说世间浩浩时还做得主吗？他说做得主，他觉得是这个功夫做得好，知道呗？
哎呀，别上当！你看人家上师看我们的师傅怎么办？一日亲友问万法归一归何处？怎么了？我不知道啊。师曰：狗舔热油撑。这个好像是上师说的，这个原来在其他的地方都说了，说他这个日间浩浩还做得主吗？他说做得主，又说他就是说梦中还做得主吧，他说做得主，那后来就问他无梦无想的时候，你还能那个什么吗？这个有吧？这个原话有吧？这没有，这个员工案跟以前上司贴的那个不一样，知道吧？原来上司在其他的不管是心经绝引还有大舍因浅释里我记得都有这个，但是在这儿我们就看呢，他这个我们回头 下了课以后或者是怎么样，把那个五灯会员里边的员工案找一找，哪个在前哪个在后，这个要弄清楚。嗯，那我不知道你这儿有什么问题吗？你说。
嗯，这我的问题就是说，他就是说不是一物变修的，物后然后师傅勘验他，勘验了两回三，第三回就上当了，是这意思。
他还有主可做是吧，做得主，这是这个、
嗯、
这个做得主就是、嗯、有落处了，有个主，主也不可得应该是。对呀、啊，他这个组、
就是，
他这个组成了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了，我们就是说见性的时候，非要见一个什么说无形无相了，他还要见一个真渣，见一个什么他认为的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那个灵知有一个什么相，或者是光明啊，光影啊，或者是概念啊，他还有个东西，你知道吧？在这儿，这个这跟是跟他师傅过招的时候，就是，扫出他这个东西。
对对对，所以说有些东西需要那个上师和明眼人或者是明眼的师兄给扫一扫。
这不扫着呢，这不正扫着呢。嗯
嗯，就比如说我刚才那个十殿鹤。我还觉得自己高明嘞，然后你一扫就扫出来了。
哪有东西啊？对啊，
这是
有个组。
不是这个事情吧，就是说偶尔的话，就是说就是说我觉得老人说那个就是说难连成片，偶尔有时候能那样。
不是，
都
没有一物彻，没有物彻。嗯，
对对，没有误彻，对，
就是稍有相应，都以为是全部了，要不是、
啊，对，嗯，就觉得自己那个啥，应该还得干啥？这个是，
这上次解的很详细，应该一看就应该明白了，嗯，就是明白了也白搭。也白搭，那是上师和这两位大作啊，和我们不相干，就是弄得溜溜的，也不是我们自己的。这最好看的就是上边这些，就到括号内系本文作者注意，就是源于老人的。他住的括号里是源于老人住的啊，在这个住家住，就是这个括号内系本文作者的注语上边，这个就是原公案加上师的这个三人的公案，就是这个意思。下边是看了以后你更那什么，他是详细的开始我们。但是不如上边呀、啊，上边那真是，就三位大善知识在这儿给你那什么演戏呢？我觉得这里边最那什么，看看上师以师同禅，并记着与高峰禅师相见之礼，就是三问三答，就这个地方，白天。做的主吗？那有那高峰庙一搭做的主，有主。你看上师怎么答的？平常事，平常心，饥来吃饭，困来睡，睡梦中做的主吗？朝阳升起，月寒山。哎呀，那个睡梦中做的主吗？你要在这个主这儿有落处，又换事了。在这个梦啊，主啊，做的又有落处，又换事了。这么现成啊，朝阳升起，月寒山，月就落下去了啊，寒在山里了，就是的，那个月亮就落在山背后头去了，对吧？这么现成啊，饥来吃饭，困来睡，谁不会啊？ 再说后边，无梦无想，无见无闻死，主人翁在什么处？又问，还是问，前面都说做的主，就是你白天做的主，什么意思呀？高峰庙禅师说的意思，我能，我知道这些都是虚幻的，等等。哎，我不跟着这个妄念跑，我不跟着这个境界转啊，他知道是这个，所以梦，睡梦中我也能这样，我不上境界的当啊，他这样。那但是还有第三位啊，无梦无想，我看你，你前面说白天做的主，晚上做的主啊，我告诉你，没有梦没有想的时候，也没有人也没有我的时候，对，无见无闻死，主人翁又在什么处？你那个主哪去了啊？那上师说，太虚隐光消气阔，风摇浅地柳丝青。你看看，你看看，还找什么太虚，还找什么隐光。我这是一物也无呀，一法也没有啊，说的意思啊，我们就简单的说啊。你还要什么那个在这儿分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太虚啊，还是什么影光啊等等，这些所有的这个太虚空里边这些镜像啊，都是不可得呀，都就这么说呀。消气阔就是什么意思呀，就是这个就是不可得呀，告诉你这个。那个风摇浅碧柳丝青，这是原来谁做的诗里边上师引了一句，风摇啊，风吹着浅碧，有浅浅的碧波，柳树上的那个丝轻轻的飘着，你看看多么自然的大好风光啊，我们非要找一个主，多么现成啊，说的意思啊，风摇浅地柳丝青，我想的就是这个。上师没有跟他说啊，我白天做的主啊，我不跟谁什么不随念天的不这么跟你说话，睡梦中我也不上当，他不这么说。既然说做的主，这个主就呈现出来。没有事啊，我就说吧。白天做的主吗？天在上地在下，这不是也是一句话吗？对吧？睡梦中做的主吗？那个弥陀佛大，这不是也是一句做的主吗？这不就是吗？本来就是啊，弥陀的说的那个佛身就大呀，对吧？那天本来就在上头，地就本来就在下头，这是按照我们这个世界的规律这么说，是吧？那个无梦无想，无见无闻，主人公在什么处？你可以呸，哪有这些闲家具啊，这也行啊。总之你要和能够知道这个，要不能用着相，你有落处，那都不对了。现在上师就跟你说了什么叫做得主，知道吧？大家肯定有的师兄是知道的啊，甚至别跟肯定比我说的那个还那什么，是吧？那贴切，那更好，是吧？我们大家就是要学这个不着相啊，这个要会意这个真心。我这个就算结束了。但是就是说，谁想详细的了解，你看中间上师有大段的这个给我们说怎么做功夫，是吧？
老师，刚才有同学问“太虚隐光消气阔”啥意思？我把解脱歌里边的解释给找出来了。
啊，可以，你这上师说的很细，我们说的
对，上师说的好细。老师，那我给大家念一下“太虚隐光消气阔”。太虚隐光消气阔，幽谷回声化晚烟。但是我就只截到太虚隐光消气阔的解释啊。这两句用风景来形容我们的胸怀广大宽大，形容我们的自性就是这样美妙。太虚隐光即一切光辉，一切景象无不包括在太虚空里。消气阔 就是没有什么亲疏之分，气者气和也，阔者疏远也。这是说太虚空中不因为有种种不同景象而分亲疏，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分谁是亲家谁是冤家，要平等平等又平等的对待一切人。他说我坏话，我们要细细思考一下，我是不是有这个过错啊？如果有这个过错，应当忏悔改过。假如没有这个过错，就勉励自己将来不要犯这个过错。所以大丈夫是闻过则喜，从无怨恨他人之心，不可因我没有这个过错，你污蔑我，冤枉我，我而怀恨在心。现在很多寺院中的佛徒常相互不相容，常互相不相容，都因为着我见，没有平等心而起纠纷。其实同是为了学佛修道，大家要心怀坦荡，不着一物，和气相处。假如有什么事情处理不当，意见不同，可以坐下来商量，照正确的方法去做，不要执着我见，以为我是别人都不是，互不相容而引起纷争，从而破坏佛教。大家既然修佛法，就是佛的弟子，佛的儿子，都是一家人，还有什么冤亲分别呢？需赶快改过，团结一致，才能正兴圣教。
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地方师兄们，我们不方便说，上师在这是有所指的，我们不方便说，我们不说，就是说这个你看看，不分谁是亲家谁是冤家，这就告诉我们什么？
嗯，
我不说了，太虚隐光有暗指啊，这个我们不说明啊，就是那个我们的心要像太虚空一样，但是不能没有自觉，不能没有，就是说不是断灭的，像太虚空一样的这种心量，知道吧？而它可以涵盖一切一切的景象，无所不包。就是说这个比喻我们的心要这么大啊，要无穷无尽无量无边的这么大，像太虚空一样，但是不能像虚空一样没有知觉。就是说这个意思啊，连这个最后我们刚才说到了太虚隐光也不可得。啊，这个就是要到最后这个地方，你一定要能够与正儿相契，那才是那个真佛子啊，有骨灰生化为人，这就不说明了啊，我们只这么做，按照上师说的这么去做就行了啊。
嗯，好嘞。
人心太复杂了。就是说看看其他师兄弟对这个里头是不是还有不清楚的，我们就说就三者公案，三人，就是说我们的三位祖师的公案和这个最后上师的一答，这不是三问三答吗？啊，这个地方清楚了我们就再说。
大家看看原文还看哪？看吧。
就是看原文。
嗯，
内上。后边那个上师细细的解，他是给你讲这个道理嘛，嗯，我们既然看了，就看看他啊，对对对，这个地方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精诚专一的用功，要这样用功，要诚敌的、恳切的这么用功，这才行，哪得不开悟正道？我等后辈小子对子，能不惭惶愧憾而奋起精进乎？这就是给我们大家。提个醒啊，就像高峰祖师的这个禅师一样的这样的用功，是不是？我们再往下看一点，思欲参化赤，就是说这个什么呀，就是说哎呀，这个给他一个话头，亲和尚给高公庙一个话头，八随一女托个死丝来，给了这个话头，而且司这个高峰庙师傅 几次几经多次的要开口，这师傅都给他打下去了，对吧？都给他赶出去啊，或者怎么样啊，就是让他，你知道吧，这个一清一起的时候容不得你思维，容不得你思量啊，这个就是说你在开不得口，这个地方正是一念不生，跟我们说的一样，一念不生就是不思善不思恶，就是上师说的那个前念一段后念为期，跟这个作用是一样的啊。拂衣参黄池，一直参那参这个话头，偶遇梦中一段桥轮寺所举，哎，又想起来了，在梦中又想起来段桥轮和尚给他说的万法归一归何处的话了，移情顿发三昼夜，三昼夜目不交睛，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个清和尚给了他这个话头的时候，他移情并没有起，他总是要思维，对吧，要思量，他不是他的师父清和尚一见他那个嘴一刚要动就打他嘛，就撵他嘛，对吧，就是令他一念不生，要到这个程度，然后哎，他这个就突然就这么样这样那样逼着他，就说又想到哎，他又想到那个清段桥轮和尚给他说的万法归一归何处了，这时候移情起来了，起来的时候全身心被这个移情笼罩啊，三昼夜没有睡觉，也肯定不吃不喝，就这样啊，就这个这样的状态，就是移情笼罩了，笼罩全身了。这个时候就快要，因为他一直处于一念不生的时候嘛，啊，那这个时候就是，哎呦，达摩祖师继承到了，他又随众往诣三塔诵经。这个是有一天达摩祖师的忌日到了，大家都随就都一起，去往往诣，就是去往啊，有个叫三塔的地方去诵经去，纪念这个达摩祖师嘛。这个时候他诵经了，还没诵呢，就一抬头看到壁间无主眼和尚，这个墙上挂着无主眼和尚一向站，他看到这个一向旁边啊有一个题赞，百年三万六千招，反复原来使者汉，猛然醒悟，打破托死丝话头。你看他这个遗子就在诵经的路上还在参嘛，一看无主眼和尚的时候，他看到他原来他的师傅呀，就说他看的这个画像的时候，这个像在这儿的人呢，这一百年终归是者汉，嗯，这就是说他在这儿肯定是蓦然醒悟嘛，啊，就是说他看的这个和尚的画像的时候，他正在参嘛，那个是那托死师的是谁呀？哎，这个人呢？这个和尚的画像在这儿啊，那个谁呢？还在，就这个时候他一回光，蓦然醒悟嘛，啊，他看到这个反复原来是这汉，哦，原来这个不断灭的，他肯定有一个悟境嘛，啊，这个时候他这个话头就算脱落了啊，这就悟后，我们刚才看了，刚才跟那个谁说了，那后边就是说他这个悟了以后，又去南明拜见他这个亲和尚，他们有过招啊，包括元音老人说的是吧？这一日又一天，亲闻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啊？那这个谁说这个师傅说，狗舔热油汤啊，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就说那个狗看到那个锅里有热油。是吧，那个撑饼撑里边有热油，他想舔又太热，不舔吧又想舔，就这意思啊，就心里边就是怎么样啊，就是就像那个这个蚂蚁放在那个热锅上炒一样，是吧，也是这样，哎，那清和尚他还 他问他万法归一，归何处？他说我现在正那什么进退不得了，正没办法了，是吧？那清和尚说你哪儿学的这虚头来，对吧？你哪儿学的这一套啊？听着就不是你自己的话嘛，对吧？那清和尚哪里学的虚头来？就说师傅正就是这个谁啊，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叫高峰鸟说那正要和尚移着呢，正要你移着呢，清修起自是疾风不让。这就说你光悟到了，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啊，一发不利什么，你知道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不能这就算了呀，还有妙用啊，对吧？那这后面就是说了这个意思，好吧？
那魏老师，那个狗舔热油称，那个是我感觉是说他师傅来，说他师傅，然后
说他师傅了啊，不是。这个高峰庙，对对对，高峰庙
来了，
他们说清和尚嘛，对对对，这个地方你一提，对对对，这个地方是亲问啊，万法归一，一归何处？高峰庙禅师说，哎呀，你还说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你这不是进退不能了吧？你这怎么你怎么还这么说话？还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你这不就是？像热锅上的蚂蚁嘛，那老和尚就说，你这样说，你这也是学来的，对吧？
哪里学那个虚头是吧？
哎，对，
学
啊，对，那个高峰庙说，哎呀，那我就是说，我正在移着你，我正在移着你老和尚呢，你看，亲休气，亲就不跟他那啥了，就是休气的意思，就是，你看上师说的，哎呀。你都这么说我了，我也没有什么好话抵挡了，是吧？奈何亦不得直引，之所引，之所引气吞声啊！我不说话了，我走。走也是一招啊，走也是一招啊，就休去，我也是一招，这就是表法嘛，这个后边这个一日亲坐。寻常问话也日间浩浩做的主嘛，就说哎，这个日间繁杂纷纷，你这时候还做的主吗？就是这个清和尚问谁呀、啊、这个问话问这个高峰庙的是吧，高峰庙就说了垂钓千尺意在金陵，好肉上挖疮做馍，你还说这日间浩浩，我不上你的，你还用这种办法来验我，就是说，
不是这高峰庙，这个高峰庙上当了，然后老人说他说那个好肉上挖疮，说那个这个他这个日间做的主还做的主吗？但是高峰庙上当了，老人说他说这个说这个清和尚是好肉上挖疮，
我再看。亲做寻常问话，这是亲和尚说的日见浩浩，
见那个邓条伦和尚了
这个亲和尚是对高峰庙禅师说的，
对对对，是对高峰庙，
这不是日见浩浩还做的主吗？说你这么你看这个世界上五欲这个五蕴炽盛，这个日间这么杂乱，你还做的主吗？那这个后边说师说做的主，他就那啥了，他就上当了。我说的前面日间浩浩还做得主吗？你看看上师说什么，本来说是还好肉人挖疮，你要好肉挖疮干什么？他在这上师骂这个亲做主，就说那垂钓千尺意在金陵，你说这个意思是说这个亲和尚，你说日间浩浩还做得主，你是在钓高峰庙这个金鳞，你用这句话说垂钓千尺意在金鳞，这个意思是说那个金鳞呐、那个发闪闪发光的那个金鲤鱼啊，在那个千尺之下呢，我就这样我也要钓出来你，我就是用日间浩浩来描述，就是看看这个高峰庙禅师上不上当，就这个意思。垂钓 千尺亦在金陵。丧尸在这儿就是我一下我就看透你清和尚的这个作劣嘛，啊，你就是这嘛，你就是这样子，你也是好肉上挖疮啊，知道吧？四行弟兄是这个意思。可是上师知道，我们师父知道，可高峰耀禅师就说坐得住，他就是有主可坐了，就是这个我们都解释过了啊。你果然在这儿上当了，是吧？秦和尚进门，那睡梦中，还坐得主吗？啊，上师说你更是雪上加霜，再犯不容。你这个老和尚，你这个秦和尚还在那吊那个谁来？高峰庙，你都吊进去了。是不是？这就是上师说给我们大家演戏。高峰庙说：“哎呀，又一个捉得住，这就完了。脚下深坑万丈啊，是不是？”清和尚耕耘，正睡着无梦无想，主人公在什么处？这是又问他一句。你看上师在这儿。一直反复的一而再三的说这个清和尚，请问你清和尚，哎，不妨猛加一锤。这个还有啊，还有，那这个不是主，还说在别处吗？岂在别处啊？思无语，就是说高峰庙一问这儿，他原来常常做功夫，就是白天做的主，晚上做的主。一问他无梦无想，他没想过这事，你就知道了，就是说他没有错误。你看，哦，思无语，古夫过去久矣，早纳败却了也。嗯，就是说高峰庙禅师已经搭不得了，他从来没想过无梦无想的时候。嗯，上次说了，你还在那想无梦无想的，还在那说。无梦无想的时候，主人翁在哪呢？你就这么一想，古夫过去早都败却，狐狸尾巴早都败都露出那么长了，就这个意思。清和尚说：“从今日死，也不要你学佛学法，哎，也不要你穷苦穷尽，但鸡来子鸡来吃饭，困难眠，才眠绝来。”这斗数就是问我这一。一觉主人公在什么处安身立命？哎呀，最后就在这儿。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个高峰庙禅师啊，跟这个清和尚的对话，给我们说明了什么？大疑大悟。嗯，这没有疑的时候怎么悟呀？那就是说你心不安的时候才可悟道啊。如果你心安了，说什么悟道啊？对吧？他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在这儿，就是这一点吊上来了。你看看，此乃分子参究自私，拼的一生做个粥饭生。我这一辈子，我就是做饭，参决定这一招给你。今日会重塑有生，莽撞飞出本落地，扑通一声，此乃大悟。这个时候。上师说了，以吃八颗刺生，莫非大悲菩萨现身吗？啊，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时节因缘，就是说的这个。你看，正好有个人撞他的，他在那休息，把他的枕头给他推那个什么推落掉了。就这个时候，他那最后那点执着，那个脱落了吧，如来大彻。就是上师就这儿也不让，我们的师父就这儿也不让，说什么自乃大彻，就这都一知八克了，这就不是本来。告诉你，这个都晚了，我这个都晚了，后边不说了，这就我们就说员工啊，后边你们，好吧，后边你们都自己看，这个都是白话，应该能看得懂。
就是刚才这个公案，然后说的那个，就是他就是枕头落地以后，他不是已经彻悟了吗？开悟了，但是上师就是说他已持八课。
啊，对啊，你
就是
道不得，出口了，你还不迟啊？早就迟了。
那个他是 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你本来就是现成，然后你还要需要一个枕头落地，你才
不是
还需要醒悟吗？
他没有这个，不是他没有这个枕头落地这一回啊，他还在那颤呢，还在那疑呢。不是说那个，而是说，而是给你说，道主本来的时候，你说本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本。看看最后的那个，上师三问三答上边一点，最后那个上师说了，
人家这个高峰庙啊，他没有说什么呀，他就是一日午睡，然后同宿有僧，然后莽撞。推尸枕落地，扑通一声，尸乃大彻。
对啊，
这然后那元音老人就说已持八克。
他说什么大悟啊？说什么这个事儿啊？哪有这个事儿啊？
哦，
那都成了什么了？还在那说大彻大什么？说什么悟？那个尸乃大悟啊？什么等等啊？在说这些话。
哦哦，对对对对对，哎，我知道了，
知道
了。魏老师，你现在一说，我知道了，已持八克，对，还说这个事儿已经都不是了啊。
对呀、
啊，我现在知道了。
告诉你，我们悟道是即时或闪电光，就容不得你任何的那个什么言语。
对对对对。
自律
啊。哦，知道了，明白了。
好吧。
啊，师乃大悟。
说什么呀？还说这一套，这个就给我们点出来了。就是说人在喝，就是豁开睁眼，就是说人在那个决定生死命根断的时候，一定是这样，一定是高峰庙传授这个样啊、嗯，就是吃也不知道吃，行也不知道行，这个就是这样。你看看他这个戏。全在那个道上了，嗯，那这个就算说完了。那回味儿，刚才我们说的是禅海为澜，上师，他就是三人大众，我说是，让我们领略一下解脱人的，他们怎么过招的，你看看，其他的我就是先放下那个公案，然后说我们平常修行的事儿。当然我们一看就知道高峰庙禅师他怎么那个做功夫的。你瞧瞧为这个了生死心切的那种描述，我们肯定不急于万一啊，不急于他的万一。是这个公案确实很棒。
以前好像有句话就说那个好像那句话具体咋说忘了，反正意思我知道，就是说好像到那种那个叫天兵叫地不灵，反正就是有那形容好像是那个父母都好像都不在了哈，就没有依靠那个时候。好像那个光景下或者是日常生活中那个好像处在一个就是没法就是思维好像卡在那个地方了，不会动了。那个时候是个很好的因缘时节。
那不就是
因
缘不生
啊？对，就是我，但是老师说了，肯定是更加解脱人，还是有点疑惑，就是对这种那个好像这个契机吧，应该是好像跟很多公案还有有些时候不便语言描述出来的一个好像也是一个。需要你去这个就是说也是因缘时节碰嘛，你不是有意，当然你要是作意的话肯定反而是适得其反。
雪上加霜。
对，我领会是这个意思。因为还有一个就是魏老师，我上小班的时候在之前好像第一次不是介绍自己的时候，我那个我现在可能那个光景已经过去了，我信佛的其实最大一个为啥这个接触心灵心法对我这个信心特别特别强。我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也是属于那个外道吧，最小的时候我但是
都是外道
啊、哦，不是我接触的气功比较 不要，我接触气功比较早，那时候好像很小的时候，正好赶上那个气功正流行的时候，当时也是想到呀，身体健康哈，这个那个，想的好像练到一身本事了，然后是给那个帮助别人济世活人一样哈，有这个本事，但是还始终他这个好像就在身上作意，在身上作意，这个就是个气脉啥感觉，老是好像是注重那个方面。后来就是包括这个一直去北京的时候，突然有一回去广化寺，那时候接触佛教了。最早之前好像对佛教也是也是只是尊敬而已，但是没有好像也是当成功夫看了，以为这个打坐，这个佛教提倡那个反正是好像都是属于善法吧啊哈，就是这个但是突然有一天就是在广化寺看到圆圆老人那个论明心见性了，后来当时也是以为是那个圆圆老人是个功夫很了得的那个，反正当时想着这个反正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对，然后就是有一次吧，就是看到那个列正明星，
你说的意思，我截断您一点，你就说到了广化寺以后是看到丧尸的像，或者是看到丧尸的著作，还没看
著作，应该是
著作了。
哦，但是在这之前从来没有接触到这个，就是说佛性这两个字儿，这个词儿没有划过，从来就没有在这上面钻。然后我是有一天，我把这个东西中午头我在看，一直看到我就是这个东西，这佛性没劳模，突然就是有一点境况，就恍惚了一下，就是你说睡吧也没睡，说那吧一下子炸了，但是这是有相来炸。很多这个我不描述那么多了，反正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出来了，很多跟佛教有关的东西都出来，全部都出来
了。没炸空了，炸出来东西了。
炸是那种有相的爆炸，这种有相的爆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那个，就是对我这个，你说我现在着相吧，那个信心可能是来自于这个，我觉得我信心来自这个。后来我进一步的修那个六字大明咒的时候。包括元老人呐，包括很多那个，你说这是现在倒回去看哈，那很多东西我就看当时还是处于这种盲修瞎练，也是着相。但是我想着这个师兄弟们可能也走过这一道，走过这千座过后，那反而就是说这个见怪不怪了，就是说慢慢也明白这个心轮心法，可能我理解比较浅哈，就是打完坐之后。然后你把这个咒啊放下，然后你睡。为啥上师以前我也觉得好像上师说你就睡吧，打完字你就地睡，包括七老师也说你就赶紧睡吧。他没说后话，他没说后话，但是我感觉跟禅宗那个，反正是暗合这个道妙，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法。但是这个事要说是不能说了哈，有些事不能说出来。他就慢慢体会了之后才有这种开动，但是现在慢慢啊关照啊，好多我也做关照也没做太好，好长时间也是心轮法做，老是以为是那时候齐老师灌篮顶了之后，哎呀想到呀得了一个法不容易，哎好好修吧，结果越修感觉也没啥呢，也好像是老是和那种心里期望的一种景象，好像是就您说呢，哎你更厉害一点。那你说爆炸啥都有，但是你好像心还不甘，还想要。
对啊，还想。
就因为离世也远，那时候也不知道。对，还想更厉害，更过好一点，更大一点，更彻底。但是还是因为我好像还离这魏老师，离这个戚老师，因为当时那千人群，那么多都踢出来，你只要不说话，啥都踢出来，就在想着。哎，踢白就踢白嘛，慢慢练，慢慢修吧。结果是，实际上现在看来，哎呀，你说靠自己，说实在话，好长时间都转二十四期，都说经常看看这个心密跟心密有关的，看看那个心密有关的，结果还觉得齐老师这个其实是最斩钉截铁的。有些绕大弯子绕了一圈，又绕回去了。还有别的那个法门的，他其实都是，我感觉这都是一样的，目的是越来越消融，不是叫你越来越背着更大一个包袱，
他
你说的方法
一样，
嗯，
你说的一样，这个地方我就移着。嗯、如果一样，嗯、我们为什么八万四千折了这个元老人这儿？那这肯定
是、嗯、是是是他那个嗯嗯是。那个他用的不同的那把药嘛，对不同的病症嘛，因为我心都不太一样。
那是对明眼人说的。
是那个还有一个魏老师，我觉得后来我对那个就是说，你看世间法里边有些，我也不知道叫请教请教你，就是说现在心态也不知道对不对。我以前觉得那个好像善恶哈，很就是分明的，很就善就善，恶就恶，水火不容的。现在就是说咱们不说本体哈，佛性这一块，就说这个善恶的时候，善恶其实它在这个凡夫心里边，它都蕴含着的。我觉得后来我也明白，我说包括我们凡夫现在咱们这个心里面，它也存在那种极恶的心态，就是善跟恶的心态，在这个心所里面，它应该都含有的。后来我对这个就是看这个就是包括为识这一块。也粗略的看了一遍，我后来也算明白这个事儿，这个善恶也算是跳出来，我不知道对不对。
侵害了别人的利益的时候，遭到群体共愤、
嗯，
但是我们知道啊，知道这个不能着这个东西，还去侵略别人去，你不会这样啊？这就是、
这不会，
这不就是你的慧吗？你的慧力。
我觉得是，就是说意思是。他我都奇怪，就是发问为啥，就是说你比如说有些人他自己崩溃了，神就是说甚至自杀，你不知道那个有个女人嘛，他都不理解人性咋会能做出这么就是说就恶事啊。
太多了，正在发生，从来没有休止过这个事情。
对对对对，咱们要对老师你说
你说你不说解脱道啊。
嗯。
我说解脱道的时候，欲善也不住，欲恶也不住。
啊、哦，是对对，
善恶分明，就是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更清晰了。不是不清晰，但是不着它，这不就是解脱道吗？
是是是、啊，那个还是跟着那个魏老师、齐老师这有时候答疑讲课的，还是受益很多，有些时候。确实自己我深有体会的，我感觉到还是这小班里边有时候跟老师拍一拍那个聊一聊，确实很那有些人心里边那个不敞亮那个地方，这哎呦我表达的有点那。
我就对你这个地方不同意、
嗯、
就是说你把世间法和佛法割裂开了、哪有这事，没有这事。
是我有点割裂开。但是的，我那时候就觉得，就是说这个有时候你用佛法，不是用佛法，或者就是看待世间那个现在的心态，就看待以前发生的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些事情，有时候你不得不去做出一个你再去理解这个事儿吧，你再去理解，你再有一个自己的这个。
如果你刚才说的，我们说的一半儿、
嗯，
就是说你说的那个南京大屠杀事，我说的，
嗯，
我知道，他带着仇恨来中国人，来中国这个地方杀了一批，带着仇恨来报复，
嗯、
来怎么样，来侵略或者怎么样、
嗯，
我们知道这样的做法已经是人群共愤了，我们就不会过跟他一样的事儿、嗯。但是有一点，他要再来。仍然跟他拼，
对，是是，对，
文刀抗日，一帮人不让，也是这样的，这也是妙用。
嗯，对对是，我也认同这个观点。
完了，说这个就我们说的就是佛法、
嗯，
没有把这个世间法从这个佛法里边割裂出去，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有些世界上是你说这个一切都是幻的，一切都是其实在没有真正完全开悟，或者就是说把这些全部挂就是理解这一切都是心外，都是那个心外无法嘛哈，都是一切都是幻化的，这个说是容易，但是你要真是把这些很多事情全部一下子看，就是说真正看成不是看成了，它本质上就是幻化的哈， 但是作为凡夫心可去理解。
哪有但是啊，还有凡夫心理解那是迷惑，还凡夫心理解、
啊、
对凡夫也给他讲这个讲根本。
嗯、是。有那但是你要从因果来说，嗯，咋说因果应该是因果也是幻化，因果的规律，幻化的规律嘛。
那也是
幻化，嗯，是的。嗯，我想的是这个梗吧，应该是很有很多这个，有很多心里边实际上你说疑惑，这也算是疑惑吧。我不知道今天说这个，应该东西我也说出来这个事儿。以前想的有的，有时候这个有些时候很，或许是个很尖锐的问题，或者魏老师觉得这很幼稚的一个问题。
我没有没有，我从来不这么想、嗯，我从来不是不想谁提的问题高明啊，是吧？从来
不是不是高明不高明的问题。不是高明问题，就是说，嗯，可能有时候越想那种，大家好像都觉得都明白这个问题了。我觉得有时候越想的反而越想那种简单的问题，反而是觉得很应该是不明白的问题。不是说好像我提这个疑问，是好像是我在提很高妙，很好像是我有时候对这个提问这个事儿，我也有时候。可能我也有反感，我不为了提问而提问，好像我总要找一个，叫老师觉得很有兴趣能谈下去的，或者是，
哦，
而不是说切合，
那没必要，
说切合，或者是那个切合实际，他并不是切合实际的问题，我觉得那都没必要，你打妄想，我觉得那是打妄想，为了提问而提问，那你觉得是不是打妄想啊，魏老师？
我觉得没必要。那是多事
儿。是我可能我说的可能是破坏这个气氛，但是还是有点这个想法。
我同意你说。
魏老师，我今天有聊人多嘛，别不耽误别时间了。
嗯，
时间。不
像你的核心的东西提炼出来，我还都没有提炼好。我就是说那个因果那个地方是这样，应该这么想。嗯
啊，是是啊，行，谢谢啊，感谢了，感恩老师、啊。
没事，好
啊。
佛法是如此简单，我们的心如此复杂，就是这回事。嗯，真是。
好、下了啊，魏老师。
哎，好的，嗯。
我又是鼓起勇气来提问题的，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在保证的过程中，就是好像能够感受到别人的感受。我知道一切违法就是都是梦幻泡影。那么我想请教的是，我知道这个都是假的，但是这种觉受仍然是存在的，对吗？就是应该怎么做呢？
我不体验你的觉受。我不体验你现在的接受，这个本来就
我不体验。那
我不体验，
可是不是我控制的。
你的心你可以知道，你不是说悟后吗？保证吗？就是我不去体验这个，啥时候体验的时候停，赶快过去。
怎么停呢？
哟，这个东西不空啊！你不说一切都虚幻，这个感受不空啊？你刚才不说一切都是虚幻的，不包括你这个感受吗？你这个人都是空的。
因为我家里正好住着一个抑郁症的病人，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去把这个给就是因为他不是我自己去觉知的，不是我自己控制的。
你要控制什么呀？他比如说你渴了端一杯水来喝，你饿了挖一碗饭来吃，就再说细一点，就是说那个抑郁的他需要喝水你给他倒一杯，他需要喝茶你给他沏一杯，他饿了你给他弄点饭吃。他抑郁的时候你可以开导他，能不能不住啊？ 能不能不把这些事儿当真啊？做了就等于没做一样啊。
嗯嗯嗯。
还留有余地在那儿感受，而且一直感受到他不在的时候你也在感受，这个没必要吗？
嗯，对对对。明白了。
因为这个感受他是不可得的，是你对他这个抑郁之景现前的时候，你是有顺，就是对景，有起念了，他有这种感受，哎，就是我们说这个真的明眼人，他是不受而受，他不受这些，不起这念，但是我们说肯定做不到啊，是吧？
嗯，
但是要知道这个是对的呀，嗯，
啊，嗯嗯。
不是不管他，不是不陪他，不是不给他解决问题，而是不住。嗯，
好的。
哦，没事啊，我们随便聊，别那个勇气什么，
啊，
就不随便聊。啊，
好的。
嗯。
魏老师，刚才那个前面那个师兄问的那个问题，就是他说的那个觉受。刚才我听见老师说了一句，就是一切都是空的，觉受不空吗？那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当你的身体就是痛的时候它也是一个觉受，那个痛也说它是空的吗？
说本性，说痛干啥？你就是在这儿迷的呢，这块儿啊，我告诉你，不在相上住，就是不注意相，那个就是本性，没有什么痛与不痛。你的本性啊，你这个灵知之性啊，它没有痛与不痛。那我们就是安住在本性上，不理睬痛和不痛，这才行。
可是我怎么觉得？
那不行，我还感觉到痛，那个痛就来折磨你。
我觉得，我总觉得好像，如果说那个痛，它是一种觉受，它是空的话，那我感觉好像把这个性和相好像就分开了。
那个相本来就是空的，我们说认识本性，就是让你不着相。
是，像是空的，但是那个疼它确实是疼啊。
那也是空的呀。你要啄它痛啊痛啊，那它拼命的痛给你看。
对，如果生了第二念，就是说认为这个痛啊，认为这个痛不好，那肯定是已经是执着了，已经是第二念了。现在我想说的是，它这个痛这个觉受，是它也是个相，它和这个桌椅板凳啊也没什么分别，但是它这个痛它确实是有一种感受，是有一种疼。
那不是有我吗？你要一直处于有我的时候，那就是有我所，有我痛啊。嗯，这个本来就是痛。
没有我它也是疼啊。
没有我什么没有我？
没有我它这个他疼他也是疼啊。
哎呀，你这个在痛上，那你这招你也是过不去了啊，这个地方。你就是认痛相，不认本来，不认是本心啊。
那
你不会离开痛与不痛？你不会，你没有这个智慧？你能不能离开痛与不痛？认是本心。
那谁离开呢？
哪有谁啊？
是啊，没有谁啊，那就不需要离开啊。
那你就痛吧，那也不需要落呀，也不需要离开，也不需要落进去啊。这又是两边。
嗯，
就比如说我们打坐是吧，大家初修都有这种体验，哎呀我那个手好痛啊，我那感受哎呦就是痛，痛得很的呀，钻心等。你这个地方这个时候你就在那感受它，痛发生了 你要在那接受它痛，那这个怎么能出来这个相呢？这不就是凡夫的吗？凡夫自见吗？哎呀，我在那感受我确实痛，你看我痛成什么样呢？你这
对，那
就离开这个痛相，离开这个痛相你就痛久了。那正当其时的时候，佛法告诉你，没有一个痛不痛，认识我们的本心啊，活在这儿干啥呀？还不赶快离开。
哦哦，对对对，就是融入，融入的话，那就对，那就没事儿了。
你接受它呀，我们说是不受呀，
对，就是融为一体，融为一体就没事儿了。
哎，
嗯，
赶快离开那个痛相，还不见你的本尊，还在那着那个痛和不痛。
嗯，我知道了。
好吧。
好，我知道了，融为一体就好了。嗯，好。
我不知道他说的融为一体，都没有一个痛和不痛。我们说，就是认识本尊，不认识这个相，不去执着，不是不认，这个不去执着这个相，这个相现在叫痛，这个相要离开这个痛都不痛。嗯，这个是空的嘛。
对，他现在还说要融为一体，融啥呀？我也没懂，
他
要融啥一体？
我也不知道，他说这场要融，或者说你这个痛也是我自心，那你这也是松动一下。
我所谓的融为一体，就是痛，对，它就是本身就是，我就是这个意思。对对对，那也是心，嗯，那就没事了。管他痛或不痛，
我对不管他。
嗯
嗯，这是要离开的。
嗯，好嘞，清楚了。好的，
魏老师，刚才那我也想说那个痛的问题啊。
哦，
我自己有一个感受，他说跟痛融为一体，我能理解，我也是那么干的。就您说那个要离开，我就离不开，我是这么对付的。那个痛的，我的痛是结束了，就是那个线往上窜，然后我那个忍着，你看他忍过去，他就被窜了有多高，我也要忍多高，但忍到头了，他降下来就不痛了，我就算这么过去的。我他要让我离开，我就离不开，我们有一个资格。
你离不开，我就说换一种方法，痛死他。
我就忍过去的，他就跟一条线往上窜完，我能忍进去，他有多高，我就能忍多高。我就终于把它忍下来了，它就不动了，就这样的。所以它是融为一体的。
所以告诉你，所以告诉你，那个本来就是空的，你果然还是空的，那个痛又没了。
啊，对对对，就没有了，这就解决了。就是对对对，可能
因为它是经过那个忍，
把痛就破掉了。
不是，你还是经过忍，你才这个现象消失的时候。这个痛相消失的时候，你认为它没了，它空了。我们说的不是正痛了，那个就是。
哦，就您刚才说的那个，我来背一遍。我是这么做的，那个师兄说的那个痛，跟我说的可能是差不多。
一样，大家都会这么想。
刚才还有刚才那个李师兄说那个大师是不是？那个印光祖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这是民国时候那个佛教界是公认的，这没有什么可说。好了，我问题完了啊。
是大藏经里的是吧？大藏经里边的，我们不说呀，我们没有说祖师的事儿，我们说他现在借助你什么什么，嗯。
啊。
我再说一个，好像是笑话一样的，我们都是再来人。你本来是佛呀，你不是再来人吗？
也说的这
个话，所以爷呢在那儿好弄个是神机玄妙的什么，来扰乱自己。
好，谢谢魏老师。
我们都是再来的，就是过去修过法，现在又来修了，这不是吗？都是这样啊。嗯。关于你们说那个印光法师的事。我们也不想说啥，因为刚才 我们一上课的时候都说了，太虚引光消气阔，你心量大点好不好？我们不愿意说，非得让我们说出来这句话，是不是？不说，观点不同，那也要看正量嘛。不愿意说了，不能再说了，真是你知道吧？祖师真灵眼人，他说一句话是能令人的妄想执着松动，或者是放下。那如果说是有名的话，那可能不一样吧。就比如说学者呀，什么啊，都是不一样的呀，他不一样的呀。再一个就说我们六祖大师吧，他都不认字儿，就他说的能令我们的妄想执着，能够当时就能够。就能够归空，就有这个力量，这才是明眼人呢、啊。不看那个名声大小，我们是说看他的道眼是不是通明啊？我们跟这样的祖师学好不好？
老师，我这块有一个问题哈，刚才咱们同学一直说痛不痛的那个问题，就说痛的就是，然后。其实那个痛的那个不就是相吗？那个痛的那个后面
他分不清啊，
他有一个知道痛的那个呀，谁知道痛
那个也不能落这个痛他就觉得这么真实啊，你怎么说是空啊，就是不知道这一点，终于明白你行啊。
老师，那个知痛的那个知，它不就是空那个就是怎么说呢？是自信的那它的启用吗？
就说我们的本性里边，它不在痛不痛，我们本性不在痛不痛里，没有知与不知，它一物也无嘛。它你看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你这个痛不是增加了吗？它也没有减少，它也没有增加，告诉你这个痛它就是空。那你说我还是感觉难受，那就是你那个心离不开这个相嘛。
老师，但是那个知痛的不就是这个自信起的用吗？妙用吗？那个知，
那落与知也不行啊，雅琴啊，知与不知又是两边，不是就是说我们一念不生，两者不行、哦，不落断灭啊，不落呀，嗯。也不落于你说的这个知和不知，往往大家都知是思神用事，是你那个意识心呐、啊，知道，哎，不知是徒知，告诉你这两边都不行。那你说我是像石头木头一样？不是啊，了了常知，哎，无有能知所知，这个知这是觉，嗯，说这个都说的太多了。这个觉是不可得的，不能再说了。
明白，张嘴一说就错。嗯，好的，老师，我可能刚才落在那个知不知的那个觉性上去了。
差一点，知觉性。
我不落在痛，我又落在觉上了。
哎，
对，明白了，老师。
哦，魏老师。我也说一说我的这个情况，那个记得我在很多年以前吧，就打那个冷烟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腿因为那个什么的时候也就是受过一点伤，好像是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就是也痛，可是在那个持咒的过程中呀，那个就突然就他就脱开了，他那个痛吧，他就是他也痛，可是他和你根本没关系，你就是看着那个痛，你自个儿根本不痛，也不是说你，也不是说就是没有那个痛的，也知道他痛，可是那个痛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做了就是，
所以就是
受而受
啊。哦，就出现那个情况，所以说这个痛吧，确实是跟自个儿一点关系都没有。只要是就是痛的时候，你不要理会它。痛的时候不要理会他，他慢慢就能脱开，是吧，老师？嗯，
你不理他的时候就已经脱开了，
就是
那个，那你别说你这个痛了，算个啥呀？你还得死呢，死都窝，对吧？你看二十五视线的那个，是不是？
嗯，
你那个痛真实，他那个死不真实吗？是一回事
啊！就是、啊啊啊！
你就像那个关公一样的，头都没了，我痛啊痛啊，谁痛啊？那不是那个师傅去点他吗？他没有和谁啊，那他不就是脱开了吗？就不再执着。说你头都没了，你杀人无数，你的头没了，人家那些人呢、啊，当何相报？是不是？他一下明白了，他就不住在这儿了吗？
就是，单说是看住不住的问题了。哦，嗯。
那你遇到关键的时候就住上了，就是。
就是呀、啊，就是呀、啊，我也是，就是。反正这个也不容易，确实是。那行，岳老师，我也没啥了。
嗯，老师，我想再问问清楚，就是您刚刚跟杨师兄的对话中讲到那个诀，我想问清楚，就是那个宝的不就是那个吗？就是，但是它是没有能锁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没有能锁的。
那就说没有语言的。
嗯。
开个的口
是的啊，明白了。
不是光那个呢，刚才我们说的见闻觉知处处都不能着，这都不能着，都不能落进去。光说觉知了，刚才还有见闻呢，都不能着。着就是私心用事啊，意识心在动。我对对号吧，这个是不是，那个是不是，你都是想出来的意思。嗯。
老师，那个文字区里边严同学问，还是想找个办法，咋样才能不痛？
有个不痛就有个痛，有个痛就有个不痛，这两个打架就是或者痛或者不痛，都不能离开痛与不痛，都离不开，你这样子离不开啊！你活在这里，你就是生死。
嗯，
你这个人，你要是手拉个口，上点药啊，暂时止住它啊，有这种对治的方法。
嗯，想起这个出离心这个事儿了，就是老师，是不是出离心如果不痛彻的话，是不是也不容易见性啊？
那不是不容易见性，连信佛都不容易。
嗯，
他不出离，都在这抱着紧紧的、啊，说什么出离啊？就是上师说那个，我到西方抱桩摇橹，在这儿，哎呀，我的儿女，我的白有宝财宝，我的名，我的利，这怎么去啊？去不得，跟那个心贴贴的在这着，嗯，这就说不到。这可以不要佛法吗？要佛法干啥呀？你只管去努力去打拼去啊，享受去。
对，还是主播认假为真，还是觉得这个挺，一切都挺真实的。
对，
嗯，
对。就刚才谁说的呀？痛过了，忍了，过去了，那还是苦。跟你说不信啊，单体它就是苦。你不非得说那个痛像没有了那是空，有的时候那也是空，就这个不好接受，就是要我们的凡夫的心，就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啊，这就是真正的有，真正的无，这就是凡夫的见啊，告诉你在这儿别着相，他那个是空，你不像，你不信，虚幻的，你不信，你忍过去了啊，这一时的。你忍过去了还是虚幻的，还有一点你痛，你到回来你的身体都没了，你那痛在哪呢？我们说的这个正在现的是这个，它本来就是空，因为什么呢？又画风又转回来，这是因缘和合而有的呀，你这个痛一定是有原因的，有条件的，它才会发生痛，就把这个佛法就叫做空。 说的好听一点，这还是妙友呢，你不痛你还不知道出离呢。
对对对。
这都是一个痛，这个痛它有不同的那个什么想法。
好的好的，老师知道了。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打坐的时候有时候腿痛嘛，然后就腿麻了，麻完了以后就开始疼了，我就想问问，我有时候一般半个小时40分钟我可能就会有这个感觉，我就会挪动一下换一下腿，或者有的时候稍微伸一分钟半分钟然后再收回来就好了。那像这个痛的话，那我下次我就是就不管它忍着一直，还是说可以换腿啊？
你这个是有法啊，说了坐上赶快把那个操心听着、你这个是这样子呀，赶紧转那个心，别在那个痛上、那个停留啊，转赶紧念咒，注意听，甚至出声啊。
然后也不要动腿哈。
那谁说这个话呀？谁说让你动啊？都根本就没有答案的。
哎呀老师，我怎么以前听谁说半个小时40分钟可以动一次腿，所以一坐下来可以动两三次。
没听到吗？我从来没听主持说。但是保不齐每个人就是说三五年打坐他都不动一次。也没有这么说，对吧？老人说如法修持，就说明做不到呗。如法修持就像那个我们说高峰妙禅师参的三天三夜，那个眼睛都不眨，对吧？他这就说意思，他就不睡觉，他全身心的都在这儿，他哪考虑还顾着别的？这个事儿太大了，就是我们现在到不了那儿。
老师，还是我的念头没集中，不集中在咒语上，
对，
所以才会痛。
对，
哦，明白了。那我下回我尽量，就是再疼我也不管它，就是专心持咒哈。
那多好啊，那多好呀。
那我下回
越省事越好，越简单越好。
哦，我下回试一下。老师群里边有一个同学问哈，他问金刚砂可以给过世很久的人用吗？
可以，上次说了，不管他过世多久，效果依旧。可以。
好的，感恩老师。
关于这个什么就是动与不动的问题，我记得老人好像是说顶好不要动，动了不顶好。好像是有这么个话。
那都逼着上师非得说出来这句话，是不是？
动了不顶好，明白。
那是
好像有这句话的。
你是明明知道怎么做好，但是你还要去问呢，非要人家逼出一句话来。
这就是前面师兄他们几个都在说那个痛。就是那个痛和那个着相就老是很难分开，我就想是不是呢，刚才我前面写在那上面的那做这样的解释是不是能够解这个惑，就是看到花就是看到花了，如果你看到花了嘛，你就会想，哦，这花叫什么名字啊，这花是什么颜色的啊，那不是就是意识心就去参与了吗？那你痛了你就是痛了，那就不管它，那不就是就没事了吗？我是这样来那个做这种解释的。不老师你说这样也能说通吗？就是好像很难表述啊。
不难呀，就是不着那个痛相啊，那个痛相是假的，一会儿就说不定啥时候就过去了，甚至你死的时候的总会过去，你造着业了你不受吗？
是啊，就是
不能跟你说这个话。跟你说的话好
像现在这么那魏老师这么说，就说不着相就行了， 这个、哎，痛就痛，不去着相，看见花就是花，看见水就是水，不去着那个相就已经置换即离了，这个我能够理解。但是就是在前面就是那回在琢磨这个的时候，我也花了很长的时间，虽然话是这么说，就是好老是难理解难理解，就老是
不像
哎
有的
哎老是就找那个像了哎，
对对对对，
啊啊啊啊，
有的共相共你着，
嗯，
一事的时候念了，先给他说这叫痛，我在痛，我痛得厉害，我一直消不了
痛。是是是，又有一个我出来，又还出来了那个，那痛又是怎么了？啊，怎么那个痛又是像前面师兄说的那个痛，这个觉受啊又是什么，那就那么多的妄念，那么多的想法就出来了，是吧？这就你看我就只能到这里，魏老师要叫我再说那个和那个性就很难说清楚，
很容易啊，不着相的那个就
哦，
对，不着相这个本身就是我们性啊，非要有个痛相在那儿，供你在那儿折腾，哎，
不要有那个痛相来折腾哦，这句话，对对对，这就说得很清楚，好，知道了，魏老师，
不好意思，魏老师，刚才没听清，就是知道痛就痛，知道痛了，然后不要再继续去折腾这个相上的事儿了，是吧，老师？
发现痛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痛正痛呢，你发现了，发现你已经知道痛的时候，你赶快就离开了，应该。
好的。
嗯，
明白了，金刚砂怎么用？
你那个金刚砂是奏过这个大光明咒的金刚砂吗？这是第一个。如果不是河里边的沙子抓了就能用，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是行过法的他才能用啊。怎么用？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这个故去的亲人，他已经葬在了土，就是土下了，他有棺木，他没有火化，那你就从这个坟的他那个脚步向上撒，知道吧？一把撒出去，一边念大光明咒，一边撒这个金刚砂，这个你给他刺个49遍吗？大光明咒吧，用这个右手，不是右手抓着金刚砂，不拘多少啊，也不说多少令，就是说手里边抓着金刚砂。从脚往头上撒，撒出去，撒过头，坟顶啊，这个就是说的这样。如果是骨灰盒的话，已经葬在了土下，它也有个坟头啊，或者是它有一个扔这个装这个骨灰盒的地方吧，就像那个啊，有碑文的有啥，就是你拿着这个金刚砂，一边赤着大光明咒。一边右绕，一边绕的时候一边撒金刚砂，一边念大光明咒，右绕三匝，就是你绕右绕的时候也要念够49遍吧。这个多少我们不说了啊，念多少遍不说了，就是说你一边撒一边念，一边撒一边念，我觉得你至少给你念够49遍吧。这个就是这样用行了啊。
魏老师，哎，你好，就是我还想再问一下，就是那个，就是右手抓那个金刚砂的时候，就是抓一把，就撒一把就行，还是
说？不是抓一把，金刚砂它本来在那个袋儿，有的包装的很少，就是很少很少，可能三个指头捏一捏，就很少嘛，我说的意思，不拘多少，抓力也行。抓有多一点也行，都行， 这个不在于沙的数量的多少，而是说这个沙含行过法的，它有十万八千遍，有福沙，有这个道力，这么说吧，有这个力量了、啊，再加着你行法人的力量，啊、嗯，一边抓一边抓着沙，一边行一边念。
那我，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还没有请过，就是我想在就是那个请那个金刚砂，最后我请回来之后，我也就是不看日子，我就是哪天去都可以，是吧？
每天都可以，都是好日子。嗯、
就是从那个脚
不上
你脚、
那个亡人，你尽快的吧，是不是？你还等等哪个好日子？他都等不上了，对吧？
嗯，
你请金刚砂这事儿别跟我说，我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啊。
但是你对自己管理员可能知道。嗯，
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从脚往头上往那个往头撒的话，撒过那个应该没有问题啊，撒过分头。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撒出去嘛，超过那个分头嘛。
哦，行，那我明白了，谢谢，嗯，谢谢魏老师。
嗯，魏老师，我帮我那个朋友问一下，我朋友从我这儿请了一大包金刚砂，然后那个您说的是撒，就如果是就是火没火化的话，是从脚到头嘛，然后是不是我的想法就是说每就是让它不有就是让它一点点撒成一条线，就是不连续，不是说抛过去，对吧？
直接抛过去，根本就这谁知道哪撒到哪没撒到了，直接。沙子一下子就撒出去了。
啊，扔过去就一下子抛过去，从脚往头的方向。
对，这从脚都开始走都开始松了，你还不知道，啪一下就过去了。
哦，这样啊，我以为就是带这跟那个撒成一条线儿似的，那个地上那个粉包上。然后还有您说的肉药三扎，如果是已经火化了，肉药三扎那个是不是右手拿着金刚砂，捏着这个金刚砂，然后左手的话还是在腰间握个拳头那个吗？
对对对对对，是的。
啊，然后那个也他也不是说一边走一边往下撒，他就是搞手里捏着走三圈。
都是一边走一边撒，都是说撒金刚砂吗？撒。
啊，那如果捏着这个量少的话，那不够撒。
因为打完了，那你这个右手就照着他的骨灰的这个地方啊，可以了。
嗯，老师就是说，比如说手里你抓了一把嘛，一边走一边就是围着他绕三扎嘛，绕三扎可能走那么几步，然后那个沙子就撒完了地上了。那这个时候再去抓一把吗？还是怎么样？
不是啊，我不是说了，打完了。你也尽量匀着撒嘛，你那不是又绕三扎嘛，你就匀着，你自己都心里大概有个约摸吧，对吧？撒完了就是右手伸着拇指照着他那个埋他的那个地方，
嗯，
知道吧？放光照着他。
哦，反正得右手拿着得转满了三圈啊。
应该吧，因为我们都上次都说右绕三扎，嗯。
三扎是不是三圈的意思？
三圈
。哦，对，绕三圈，然后还回到原来位置，尽量那三圈都给它撒匀了，都别让它断。
嗯，你就傻吧，都没事。
然后手在最后照的坟头那儿，就坟口那块，然后再念大光明咒49遍。
对 对, 对，就是在这念嘛啊，没有三个打完了就是右手伸开。照着他的那个骨灰的地方，嗯，
好的，照着骨灰地方，然后再念49遍大光明咒，哈，
可以，好好，多了
一些，啊、哦，那太好了，明白了，等回头我也弄，好，倩同学他说问此事咒可以躺在床上练吗？上次快睡着了想起来了，就直接躺在床上那个念了。
哎呀，那咋那样啊，坐着念吧，那更容易睡着了，你也不清晰了。
嗯，
不要躺着念，你是人家是身患重病啊，或者是实在是无力可支了 才会躺着念呢，那是对病人说的。
嗯，